好，各位，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好。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诸位放掌。各位，今天是农历5月28啊，又是我们逢八呢这个视频直播。今天讲《大乘起信论》的第二课。那么上一讲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一部论点的大概的脉络啊，还有一些译者呀、作者呀啊，他的流传注释大概做了一个介绍，特别开了一个头呢，就是说讲论题这个大的内涵。我们给大家说过，说一个是周遍包含，是我们用语言的一种形容吧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称性当体啊，这是让我们从心性上去体悟。但是从回馈的一些消息来看啊，确实法师们听的话基本上不在话下。那好多居士同修听起来呢，他觉得这个大听的就很突兀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往往在相上修的比较多，用勤见修的比较多，哎，所以不管是从这个事项上的信仰呀、宗教情怀呀，乃至精进的功课呀，啊，一直沉浸在这个里边，那么这个就叫量的积累，啊，量的积累慢慢到达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就会有质的突破，啊，这就是我们要从大上面来悟这个心性现前的心体，是这样子的，这才是我们学大乘起性。哎，主要是落在这个性字上，它的理论支撑。好，那我们今天呢来看一下这个乘的意思。大乘有时候也叫大乘啊，就是运载的意思。大家都坐过车，交通工具啊。那么这个运载的意义啊，我们第一个从因果讲起。祖师们讲过说，事出世间的事儿不出因果，事出世间的理不离心性啊。那么乘着因果的规律到达某一个境地，大乘的乘，它第一个意思就是因果意。大家不要以为说因果，因果非常微妙啊。你从开始我们说起性，性不性由你，到慢慢观察世间，觉得还真有点因果的味道啊。最后呢再去体悟为什么佛说凡夫怕果，圣人怕因啊。尽管证到空性，他只不过是没有因果的这个受报的这个苦楚，着相的苦楚不是完全没有因果的作用啊。诸佛菩萨来度众生还要依着因果而行，所以这个就叫大乘，是因果义啊。那么不管我们六道轮回是凡夫的法界啊，或者说整个凡圣同居的十法界来讲，所有的事项而言尽在因果。从因到果就是到达，从因到果嘛，就是用在成的意思。当然如果说我们在染着迷的层面的时候呢，我们会起这个见思惑，待会儿会讲到见思惑造十恶业，那么就会依着因果呢把众生用载到三恶道去，三途八难啊。这个呢假如果说把它比作车，用载的车呢，这个就叫做跛驴坏车啊，就是驴拉个车子，还是驴的脚也是瘸的，那个车呢也是可能轴承呀或者什么都是坏掉，就到三恶道，这也是用载，也叫做乘啊。那假如果我们说害怕到三恶道三途的苦，那么开始修这个十善业啊，这可以把我们运载到人天乘 乃至你修这个四禅八定，升到上界诸天，用载到三善道，啊，再进一步，比如说我们害怕不仅仅三途苦，三界总归是一个火宅，就我们现在所待的这个世界三界呀，色界、欲界、无色界。那么开始修出世行、戒定慧学，那么永远这个出苦笼，用载到涅槃的彼岸，这叫生灭哈，涅槃的彼岸，这个就叫做洋车。《法华经》里面不是有三车吗？这个就叫洋车。哎，修善法保人天，那么修出世间得涅槃，啊，但是这个呢是小果的涅槃，这个是声闻乘哈。我们也学过教理的话，知道有一个十二因缘，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常讲到辟支佛圆觉修的法，修这个法呢，慢慢的体悟这个十二因缘，逆生死流，能够入涅槃城，这个就叫做什么鹿车，比羊大一点了，鹿呀，啊，鹿的体型比羊就稍微大一点，啊。假如果发大心，自己也罢，众生也罢，一同都在苦海沉沦，啊，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发大志愿，能够自利利他，发起弘誓，普度用载众生。到无上大涅槃城，这个就叫牛车了。法华经里面不是讲到三车，这个就叫牛车，这就是因果的运载印啊，因果的运载印。那么运载印啊，不管是五戒、十善、十二因缘、六度啊，甚至我们说的念佛成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在体现这个成的意义，成的意义，大成啊。但是这个第一个因果义呢，我们从因果的深入观察，就是刚才的角度来看的大成的话，不仅仅立足于从因缘层面来看因缘果报的这个现象，这个成，还要用从什么呢，从即因即果的境界。这是我们给大家讲大乘起信论一心生二门的关键处，大家一定要从题目就开始预热啊！实际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向外求的现前一念见耳之心，讲因果啊。假如果说我们说因果，这里讲大乘，大乘是指的什么，就是大因大果，没有在前因后果上论。诸位修净土常会听到这个说因开果海，果彻因缘，这就是纯大乘佛乘法。为什么这么讲呢？诸位体悟啊，就是在我们当下现前一念这个法内，怎么会有前因后果的这个撕扯时间概念？只有现前一念，现前一念的话，因就是果的范围，因就是果的范围，果就是因的当下。哎，你因果一如即因即果，就是说我们现在体悟因的时候，说这个是因，我们种的这个因就是以果的觉，现在给大家讲的法就是以佛果的觉为这个因啊，那么以这个因来当做果就用，这就叫大乘，这是极难性之法啊。真正我们前面讲到的，你看洋车、鹿车、牛车啊，诸位常听我讲法，还记得我讲过云门寺佛院长老做的那个偈子，三车虚设连珠子，活在同离富乐邦啊。但是后面还讲到一句，就是什么，这个一里明珠当自悟，一里明珠就是指的我们这里讲到的大因大果大乘。所以大家在能把这个法有所体悟啊，就觉得啊，了达现前这个见耳一念心性，才叫做不思议大乘。我们每天在讲大乘，不知道要从这儿到那儿架起多大一个桥梁啊，殊不知现前的动心起心动念就是不生灭，这就叫真如门，就已经把这个大乘的这个用载的功德就圆满了，就过来就原地转个身，这个就叫什么，叫大白牛车。三车虚设到了门外以后，发现只有大白牛车，高坐白牛见法王，就说的这个意思啊。 这个法大家能够相应的话，我们再去读，比如说《金刚经》里面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会儿又说十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种绕口令听起来像文字游戏一样的，实际上表的法就是大因大果的一层因果。啊，《楞严经》里边也不是讲过吗？你说以生灭因去做因的话，生灭的心啊，就是有动荡、有作意、有为，那么这样的因决定不能够得到佛的不生灭果，它因果是一定是同步不相违的。啊，所以《楞严经》里面讲到二决定义，就是看你在因地的时候是不是发的跟果地同步的不生灭心。啊，这个不生灭太难理解了，所以说因地不争，果招余趋，就是指的大乘的一乘因果，只有这样才能从因果中见大乘。我们前面讲到的三车虚设啊，很有味道，这就是乘的第一个意思，因果义啊。那么如果能够立足于前因后果的法义，再悟到当下现前一念的大白牛车，就是不管是羊车、鹿车、牛车，都在这个大白牛车的范围之内，这就叫第二个意思，叫回归当下义。我们要起大乘之性，实际上落脚点，什么叫乘呢？不是说老远什么回娘家去了，是当下本来就是这样，回归当下，南无阿弥陀佛啊。所谓的往生，往生也是回归当下啊，这是第二点意思，回归当下。那我们套在一起讲了，就是这个见此见耳之心，这是不思议的大乘法境啊。那么既然了解了因果，即因即果啊，我们也归这个可以说体悟了回归，什么叫回归，就原来退步是向前，这样的大乘法义啊，那么你才能真正正确的认识到大乘所说的第三个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转凡成圣，因果回归转凡成圣啊。可是当我们认识到大乘的这个转凡成圣意，诸位，大乘并不是有多高妙或者离我们有多远，实际上我们刚才修的那三乘因缘才叫做绕路，才是绕出去了。当然绕出去是为了很最后明白的回归，只有正确认识大乘的这个转凡成圣意，这个转你才能入大乘法。什么叫做转凡成圣？转凡成圣就是说凡圣根本就没有什么改变，全在于我们现前一念认识这个转的意义。也是可以说怎么讲呢，刚才讲到了，也可以从因缘的层面、缘起的层面来看一下下面的内容哈，也可以从性空的层面来看一下，一个是业果的修习，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心性的认知。哎，这就是我们常讲到两套体系学修，一个叫做什么呀，不是说这个称性起修嘛，就是缘起的佛法，释迦牟尼佛说三乘佛法接引大家同归一乘，这叫缘起的佛法，要设这么一个局，在人间流淌这么一套因缘，那么你才能随顺这个因缘入到佛法，这叫缘起的佛法。还有一套就是本具的佛法，就是大白牛，一直是大白牛啊，这个三个小车都是从大白牛车这个套路化现出来，这叫本具的佛法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转凡成圣怎么转呢，确实从修因正果的次第来讲，三车还不是虚设的，它是有必要的，未时施权三乘因果啊。我们来看一下，确实有大乘小乘啊，小乘里边也有人天乘，这属于凡乘啊，还有声闻乘，这属于二乘，也可以说是圣乘吧啊。这个我们跟大家另外开一个桥段介绍一下一些知识啊，因为很多同修呢听法听的老听这些概念，但是他都不知道其中的然和所以然啊，到底说一些什么，其中有什么内容，什么叫做人天乘呢，用载到你保你的人生或者升到天道不下多。人天乘的行果呢，一般就是这样，在座的诸位同修都有， 你要皈依三宝，学修体系是这样起步的，先皈依三宝，亲近善知识啊，然后呢喜欢听闻佛法，恭敬法师，听完佛法以后呢能够如理作喻，法随法行，就是听的法，然后依着他这么去行啊，常能够休息在三宝处勤修供养，然后再进一步受持五戒啊，最后慢慢修善法，修的这个十善业。对于十善业呢，你有决定性的抉择能力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抉择能力，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一下，就这十善业啊，什么是十善业？这个声三口四意三，杀盗淫绮语妄语两舌恶口啊，这四个，再一个就是贪嗔痴，这叫十恶业，反过来就是善业。但是大家在我们的因缘中，你能不能到时候对这个业果有非常正确的抉择？也就是这个境界一来了，你就知道你该行善法，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你就知道会下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心力，几乎在末法时期为什么劝大家修净土，就是我全部都是说的时候知道对境马上就迷啊。那么如果能修十善业，有业果决定的能力，那么才能够在前生后世的相续中呢，能够得到暇满的人生。诸位要知道，暇满的人生我们现在也算吧啊，不缺胳膊少腿，然后也没有生到三途八难啊，特别是说能够生到中国，生逢中国，得闻佛法，进修圣道，这前因后果，前生后世能保住这样的状态，也就是你的福业能够悬浮在这个流淌线上，这才叫做人天秤，就是从这辈子是人，用在你下辈子还能做人啊。所以诸位想一想，你给比如说业果抉择哈，刚才讲到业多抉择，修十善业啊，人的最大的福报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活84000岁啊，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个人道的全民都在修十善业，下意识的就是善法。所以大家要知道，实际上我们现在一直在吃老本，而且吃的只剩下75岁。诸位，在人天秤中，千万不要一说哎呦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现在都有了，很危险，已经濒临灭绝了，75岁。那大家想想，在十善业上我们自己对照一下，能行到什么次地步，福报已经就剩这点，苦乐参半的娑婆世界，而且这个外在环境自己的心性越来越漏劣，84000岁，我们现在就剩这么点零头。诸位，这叫做人天秤，也就是赖在娑婆世界还想继续在这个轮回里打滚吧，那么能够保人生已经算不错了啊。那么再往上看啊，比如说抽修这个声闻行果了，这就不一样了。声闻行果要出三界开始，第一个就是要出离心，这是又一套修学体系，从凡到圣了，我们刚才讲到转凡成圣，那么你一定要有修出离心。出离心也不是说你能够念念保得住的说啊，天天抱着说我有出离心啊，我们跟这个娑婆世界的因缘已经就是太丝丝入扣，你要刻意的常要去思维无常，你看这个常保不住啊，你可不要得意啊啊，或者说这个是暂时的拥有的，是迟早得失去啊，你提前做好准备，就这样要思维无常，思维苦，这个娑婆世界就叫苦海啊，人的面相就是一个苦字，要思维三界无安，要常念死，就是有的人就受不了这种修法啊，他觉得乐乐呵呵的生生世世的做个人很幸福多好呀，可是没有保障，时已过命已随减，人命在呼吸之间，要念死我肯定会死，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你说那突然死的人谁知道自己嘛突然死呀，谁相信自己突然死啊，在这样的发心下才开始修这个要解脱涅槃的增上因缘，开始要发这个善法欲，就是说对于修行或者学佛要发起一种正当的欲求，求解脱的心很强烈，在这样的心态带领下呢，对世间的贪爱越来越少啊，或者甚至有的能够出家啊，那再让这就是说增上的因缘，再一个就开始顺着修解脱分法了 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基础里面讲到什么五停心观呀，啊，五停心观就是让我们的凡夫心缓下来，停下来，止住，这叫五停心观。啊，诸位听过的不是什么不净观呀，对着你的贪欲嘛，对于色身的这个贪欲啊，慈悲观呀，啊，什么因缘观呀，界差别观呀，属习观呀，这些就各种系统的修法，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能够尝试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大家想想，这个凭自力的修行啊，从五停心观才就是慢慢的蹒跚的起步迈步，但是甚至这些名词我们听都没听过，啊，再往后要修别相念、种相念，就四念住，你要时刻有这个智慧的关照，比如说观生啊是不净，观受是苦的，观心是无常的，观法是无我的，一条一条的观，啊，就跟你说，先喝一口水，哎，再就一口菜，然后再扒拉一口饭，啊，再看你观到哪个，那么哪个就有受用，越来越增强，慢慢能力增加了以后，就叫总相念处，就是同时哎可以把这四种观法全部带出来，拧成一股力量，智慧越来越增盛，慢慢再进入到这个所谓的叫顺抉择分吧。啊，诸位有知道的，就是家行什么暖顶忍是第一啊，这些概念大家想详细的了解一下，可以下去去查，啊，这个时候就是等于说什么呀？就是进入后补位了吧？说俗一点，什么叫暖呢？就是说你已经像这个圣人的这个道路呀，开始慢慢就像钻木取火一样，温度出来了，啊，温度出来了以后呢，就是开始到顶位了。可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顶位呢？就是在世间的凡夫中，虽然修到暖位顶位啊，这么一直修过来了，但是你的善根还会动，也就是会退。你已经修到顶位了，有时候还会起邪见，一起邪见，业障现前，造无间业，还有动摇性。所以在所有的动善根中，最高处就叫顶位。这个修过去了，善根增长了，那么就是对佛说的四谛法呀什么的决定认识不虚了，就有了忍位，然后世间第一是第一位，这四个加起来不去了，突然间见思烦恼一破，就入圣位，就所谓的解脱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可是要告诉诸位啊，我们在起大乘起兴隆，现在在讲铺垫，这只能够叫做小乘，自顾自啊，为什么叫小乘呢？比如说他断的烦恼呢比较小，见思烦恼啊，他用的时间呢比较短，像根性利一点的三生，就是三辈子就能修成就，那么最慢最慢六十劫，他的发心呢也很小，只管自己，他的法门你比如说四谛苦集灭道，了知苦的升起，那么我要解脱，然后有这个佛法我去修这个道啊，目灭修道，就是想去求得解脱，那么为什么我苦呢？是因为造业过来的，就一直在这个法上这样随顺随顺，那么就能断烦恼出苦海，这一套修学体系就叫小乘啊。可是他诸位要记住啊，第一念的发心就是一个是发的出离心，但是如果在世间人天称的话，他是只是跟善法相应啊，不修空法。那什么叫做大乘呢？大乘无上乘最开始的标志是什么呢？不是发出离心就可以了，要发菩提心，菩提觉悟啊，要出三界入三界，要同步修这个福慧资粮，要修福慧资粮，哎，他要断的烦恼就是我们常讲到的什么烦恼障、所知障。所以大乘的这个发菩提心啊，是极难极难、极殊胜、极殊胜。你看《华严经》里面为什么讲到一入菩萨位的第一柱、第一个次位叫做什么？叫发心柱，叫发心柱啊。也就是说，只有发菩提心才是成佛的根本，也是大乘的标志。就大小乘的分水岭区别，就看你是发的出离心只管自己，还是发的菩提心自利利他啊，这个差别太大了。大家不要以为说，当然我们修净土也讲到说你先自己先往生，那因为这个 净土法门它很巧妙，它就把大乘的菩提心跟这个小乘的出离心给它圆融在一起，不离不弃啊。实际上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来修的话，那标志就是到底看你发的菩提心还是看你发的出离心。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呢？因为你为了利益十方一切有情，这个心不是虚发的，每个人都可以实践的。诸位想想，就我们每天咱们说不是说每次做的功德吧，你就很现实的讲，这个一点都没有离开当下啊，很现实的讲，我们做点功德，你回向的时候你是回向的时候，你是回向马上当下有一个事情要满我的愿求观音菩萨，还是说发回向是为了解脱，还是说回向为了一切众生？你自己试试，你每个法你试一个月，你修一下，你看看这三个法的心境差别像有多大啊。你一个菩提心发出来了，应该我们根本看不见四生九有法界众生呀。那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你每天相续的熏习这个，你观想啊，我们每天师父们上早晚课的，我也会念到什么这个何撒恶鬼正三贤，我那天一听这句话我就马上就来劲儿，就这个心里一下就打开了啊，打开了他在这个破业障呀、先除伪缘呀、相续增进这个道业上来讲，这个功用太差别大了。所以为什么叫四弘誓愿？大乘发的是四弘誓愿啊。从行为来讲，不是说这里讲到的什么什么五停心呀、暖忍顶了，开始要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乃至佛果，啊，修的时间也不一样，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从初住到十回向，这三十个次位要修一大阿僧祇劫；从初地到七地要修一大阿僧祇劫；从八地到佛要修一大阿僧祇劫。而且修的就是六度万行、六波罗蜜，断烦恼也是断的我执、我法二执，啊，什么细要了解的话，什么还有具生的、分别的啊，我执、法执、烦恼障、所知障等等这些。那么果位就是菩提涅槃，不是我们小乘的这个叫灰生灭智涅槃啊，就是自己取涅槃住在涅槃里面不出来了，叫做无住大涅槃啊。在这样的法中呢，那么到时候转识成智呀，佛的三生自在呀，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所有经典里面的这些文字描绘的境界，这些法全部都在这个果位上来讲尽情挥洒，这就叫大圆满觉。所谓的因缘法，就是设的这三乘修的次第啊，这个就叫做转凡成圣，就这么转，就这么转，一步一步的修，看你缘在哪个道上。这我们常叫到的三乘因缘，未时施权，法华经里面讲的最透彻啊，比喻羊车、鹿车、牛车，这就是我们讲的缘起的佛法。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次第在修缘起的佛法，这转凡成圣的第一啊，从业果而讲。那么什么叫做本具的佛法呢？这就是要直击我们的心性而言了。那又回到这个，从性空的角度，什么呢？本来无一物，更无一法心，就是一切都全部早已经就是现成的，连那么一丝一毫的刻意都用不着，本来就是具足圆满的。啊，这个也是要练、要训练、要体悟，就从来没有缺少过一丝一毫。只要你有一点点的刻意有为，就出现了漏洞，这就叫凡，这就叫凡夫。只要你认识到一切就是圆满的，就是真的跟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一样，你认识到这个，这就叫圣。转凡成圣只需要一念共识就成就，这才叫纯大乘圆动教法啊！就根本不在凡圣上论，只论见本来面目，不转凡圣之体，只转什么呀？凡圣之名。你就把凡合二为一，凡圣就凡就是圣就好了。你试试，那么多的大祖师冷不防就这么试过来啊。因为我们在转凡成圣的认识中呢，一般都是觉得好像治病一样， 那一个病体好像把病慢慢治着治着另外出现了一个健康体，实际上病体没有病，当体就是健康体啊。这个乱民不是说把乱民全赶尽杀绝了再引渡一些良民，这个国家才都是良民，乱民刁民改造的就是良民，这既不需要换生也不需要换名，这就叫大成的转凡成圣，就这么转啊。你要得这个法，大乘信心就起来了，你的真正的大乘信心起来，你就入到这个法中，这才叫圆顿教法啊。诸位，我们这么讲呢，大家跟着走一遍，你再把净土跟上去，净土的很多奥妙就在这里面迎刃而解，很多奥妙啊。这是第三个成的转凡成圣意啊。那么第四个叫做摧破烦恼意，成嘛，运载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想想，如果能够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心性而言立足于这样的见地，你就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大乘人，修大乘法的人，你发的心就是大乘心，你的见解就是大乘见解，你所有的修行就叫大乘修行，就是断惑断烦恼啊，正真就这么一招啊，这就是足斤足两的大乘，就是烦恼就本自不生，现在不灭，就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这就断了，就不断而断，就动断烦恼，摧破烦恼啊。这是第四个意趣，叫摧破烦恼意啊，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就这么摧。那么第五个意思叫做什么呢？能够如是解，如是行。大乘的乘呢，就叫无漏意，没有漏洞啊，没有闪失。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唯有这个大可以成，唯有这个成能够证这个大啊，就是在这个大的这个绝代绝代无外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说大也是强勉把它这么讲一下呀，强勉讲就大啊，你不要跟着大就走了，直指我们众生借而现前的一念心性，就是本句子就是大乘，反而句子就是这样子的。当然那么祖师爷们也在具体讲到，也会从体大呀相大呀用大上来讲一下，我们也这么过一遍啊。假如果诸位跟这个法有缘，那么你的心就跟上啊。实际上诸位要知道，真的修法就在此时此刻，你不要听完了再去琢磨，就不要把它掰开了，就此时此刻啊。为什么叫做比如说随缘不变，就是我们万事万物每天都在发挥这些事项，实际上它当体真如从来不变，这个就叫体大体啊。虽然体大全体是真如，但是呢在全妄即真的这个体中，它具足恒河沙称性的功德，就是想怎么样怎么样，一切唯心造，因观法进行，一切唯心造，心想事成，就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就叫相大，它就这么表达的，相貌就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用这一颗心，生生世世轮回，那么这辈子就轮回成个人了，轮回成个人了，这辈子还错觉中，此时此刻我们就轮到三观堂讲教室来了啊，然后这会儿又轮到正在讲大乘起信论，听大乘起信，就所有的这一切啊，从远到近，从大到小，从小到大，宏观微观，都没有离开这个当体一念心的恒沙功德体现，恒沙功德，就点点滴滴，桌子椅子灯摄像机佛像花，全部都是恒沙功，就这个相全是，这就叫相大。那么相大既然有这个相，我们掌握这个相又不离心，那这个主动权就全部拽在我们手里了。诸位，这个修行就这么修，就不变随缘，它就会出生十法界的染净因果。刚才讲了，看你自己往哪成，就你这颗心，这个心的能量就无穷无穷，足斤足两，就看你把它往哪成，十法界染净因果，成到佛成还是成到无间地狱成，所有的这成就在一念。虽然缘起法中，但是它没有自性，虽然没有自性，你应缘而随心发挥，这个就叫转染成净，叫用大，它的作用大。当然你说讲这个体相用哈，其实你说是体吧，你光说是体吧，但是体外也有没有一个另外的相和这个什么呀，没有一个相或者用，为什么呢？ 就好比说，你看我渴了，我喝口水，这个一汪汪，这个湿漉漉的水，一汪水，对吧？一汪湿漉漉的水，它还拿的时候还在来回摇晃，它会起个小波浪，对不对？我们就把这三样，一个是湿漉漉的水，一个是湿，一个是水，一个是浪。你说离开体还有一个什么所谓的相或者用吗？离开湿漉漉还有另外的水或者波吗？没有了。所以说体的时候它就是绝代的。什么叫绝代的？就这个样子，你不要在上面再能耐了。你一能耐就是你凡夫的形状就出现啊。你说是相吧，离开这个相哪里有一个体或者用呢？就好比说除了水再去找哪个湿漉漉，或者说再去找这个波吗？所以从相上来讲，它也是绝代的，就是不能在上面再动刀子，就这样的。你说是用吧，用外也没有一个体相呀，就像除了波浪，就整个全体的波浪之外，你还哪上哪去找水呢？你看我摇的，把这水摇起来，你说我们只看见这个水在晃，可是除了晃的还有另外的水或者湿漉漉的东西吗？你说过来过去就这点东西，就这个，连水也不能说，连湿也不能说，连浪也不能说，这就叫绝代，不依不异，就不可思议。就跟我一样，你说红海，你要说红海这个体吧，就这块肉，就这块肉，你说是相吧，它就这块肉就长这样，你说是用吧，你看我在这手舞足蹈的，嘴巴嘚不嘚嘚不嘚的不断的在说，但是你说离开手舞足蹈嘚不嘚说，还有个肉，还是有个身体吗？所有的这一切就这样，这个就叫做究竟之大，无可选择之成，叫大成。你想不成你都没有办法，你不想成大成从来没有办法，这就叫绝代。所以说大成就叫做无漏意啊。最后给大家讲的，没有漏，你一点漏都找不着，一点不圆满处都找不着啊。哎呀诸位啊，这个要领悟大乘法真的太要福报，太要福报。所以说你为什么说念阿弥陀佛要直持，这要无上的福报，真的是要无上的福报。诸位要知道，你大乘大乘，你心要大呀。为什么？你心体大了，你才能靠拢到当下，要不然你只会听说当下，不知道什么叫当下。多少人都会听当下，我也在说啊，你还要胆大，你不仅仅心要大，你还要胆大，你要到层所不到。为什么？你看说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就超佛越祖，这是真事儿啊。你的知解也要大，大家要多闻熏习，那才能够自然相应。一定要多闻熏习，顺势才能自然相应。这个东西你不是揪出来的。我们很多道人甚至出家师父吧，那他觉得哎呦这个就是这样了，就开始在那拽，这个东西拽不出来，知道吧？一定要水到渠成，闻思修啊。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去体悟这个大，那就是没完没了的演练，然后非常殊胜的道业与日俱增，就是这样。这是我们所有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是我们听闻佛法的所在，这叫大乘啊。那诸位从分门别类的这么讲一下啊，我们再大家仔细的去体悟吧。再看看大乘起性，前两个字讲完了再讲后两个字起性，又讲到关键点了啊。我们常讲到一切法的成败呀，全凭这个信心。我现在越来越笃定的，所有的讲经弘法全部都是为了跟有缘劝性、坚固性、圆满性。我几乎现在所有的所谓的这些修行吧，也很难再惭愧说我在修行，但是所谓的修行就是在一点一点的把这些性的漏洞给它塞满，坚固如金刚般，就这么修啊。这个信心呀，既是我们理论的基础，也是我们理解的指导啊，同时也是我们对于佛法的入处，它还是加行，而且也是当之无愧的正行。最后说一句话，大家是彻头彻尾的果证， 就是信心，就从始至终就这样。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啊，当我们最接近一个事物或者一种境界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跟真理要相应，最方便距离最近的方法就是相信它，就是相信它。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诀窍奥妙，总以为说哇，信解行正，教理行果，次第好像这个信实性未起了，实性未就修完了就没了，一直在攻关的项目就是相信。所以这个法的功德海的大门就是谛信它啊，谛信它。你要入大乘法界，需升起大乘的信心，就叫起信。诸位要知道，我们从发心修行开始，一直到成佛，不是说有三大阿僧祇劫吗？这点时间比起我们熏习大乘的信心来讲太短了，就短的就简直是零头。我们能够从完全跟法没有缘，跟道没有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一念在这个佛的加持下，一下子给把这个种性给熏起来，信心给熏起来，这个是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都不一定成啊。当我们一念信心或者一念因缘接到的时候，已经就开始迈入成佛的步伐，也就是开始道际熟了。三大阿僧祇劫佛受记，这属于道际时，大家知道太短了啊！你要起大乘的信，能够对法界的真实状况心地自信有感觉，知道它，甚至有时候庆幸不敢相信，说我怎么哎呀，我能够如此的有福报因缘听闻到这个甚深法教法，比这是一种我们生命价值可以说无以伦比的资格认证，无以伦比的资格认证。大家想想，我们也见过一些人吧，或者一些同修吧，我们也见过太多的人，他只信世间法，只信世俗的生活，你给他讲佛法，或者讲不要说讲就圆这个佛法，你给他结缘佛法有多难，他只信世俗啊。我们也见了很多有点修行习气的人，但是他就因为没有这个正知见沦为外道啊，甚至我们刚才讲到中只挺驻足于了人天秤声闻秤，就不能够起大乘见解。这我们还见得少吗？多少佛弟子现在在诽谤大乘究竟佛法啊，这是这一点。当然我们有的也信了佛法，也见到他信了开了正见，但是呢信着信着又转入到迷途，遇到恶知识，把他的因缘一转，这种因缘中都会遭魔遭恶知识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见的也很多呀，大家也有时候替他担忧。我也听到很多人这样的说原来的同修啊师兄，然后修着修着就被一些什么邪门外道给弄走了啊。那我说你没办法，这个东西你不能强按着他吃草呀，对吧？他这个你一个印祖就讲过这么一则比喻嘛，这个话很丑但是理很端。他确实有的人他知见偏了邪了哈，你根本拽不回来，你还不能去劝他拽他，你拽他反过来跟你急啊。印祖打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就跟真的跟那个狗他非要吃那个大便一样，他满目就认为这个大便就是他最高的营养，你说太脏了拽着他回头，他头转过来要咬你，这就是没有大乘根性啊。所以起信论，起信论，能够信佛法信大乘法，信的不到位都不行，你信的有所得就不是毕竟空啊。我跟诸位讲哈，最标准典型的一个测试方法就是看他能不能信净土。这个听起来好像现在不牵强附会的很啊，诸位随着你对于法的学修和体悟，你去看看他能不能信净土，是一个决定性的，是不是一个大乘人的标志和试探剂啊，就像我们现在做检测一样啊。所以你看在三十七道品中有一个叫做什么呀，叫五根五力啊。极乐世界不是也有吗？齐英演唱五根五力，五根五力里边有一个什么法呢？一个叫做性根，五根里边五力里边有一个叫性力啊。我们在这里听闻大乘起信法，实际上也要把这个性根转为什么呀？转为性力，力量，性的力量啊。好，那具体而言说大乘起信，起信起什么信呢？第一点， 这是祖师们的言教啊，我们来学习一下，叫姓实有，真实的实，有无的有。什么叫做实有呢？原话是这样的：未与诸法实事理中生性忍故。我翻译一下给大家说，就是我们当下就能够立足于一切的现象和真理，我们生活的就是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又听闻了佛法的道理，佛法道理能够马上融化到这个现实世界，现实的世界也即刻就相应佛法的道理，就在这个事理圆融上面起决定性正确的认知，就是心已经确定了，不改了，撼不动不了了，这个就叫性实有，真理就是这样子。其次要什么性什么呢？性有德，这个就刚才讲到要有因缘了。什么叫性有德呢？什么有德呢？世间最有德的是什么？佛法僧三宝，相信三宝的功德能够对我们的智慧也罢，对我们的福德智慧出世间成就佛果能够产生引发引导作用，决定不虚。三宝的真净功德生性乐故，既好要向往又坚定不移，这个就叫性有德。大乘起心就要起这些信心啊。第三个呢，性有能，位于一切事处事善，生性有多力能得成其希望故。啊，这个因为他用词呢话比较简练，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切的功德能够得以成就，依照因果的这个运作规律，那我们能够得以实现，起到决定的什么心呢？希望之心，就是肯定能，一定会啊！诸位要不敢小看这个心，所有每天的精进，你跟支撑着自己是一个佛弟子，支撑着我们每天是一个出家人，过着道场生活，全凭这个，就这点希望之心。这个希望之心一打实，马上你就苦不堪言。啊，就是这样的，能得乐果，能成圣道，这就叫大乘起性这三种决定性。啊，这三种决定性。当然呢，修信心是很不容易的呀，啊。跟大家讲说不是那么很爽呀，感觉良好呀，你如果说不经历风雨，你根本信心就修不到大乘的菩萨位，修信心啊。为什么这么说？你看我们想如实的了知这个心，这个大乘的这个大乘体，这一切法的本来面目，我们说有凡夫圣人迷雾的差别，对，在这上面产生一些根本的判断，全部都要在这上面有这个信心来承载。说点接地气的吧，我们每个人不管再僧再俗吧，大家都是这么入佛法，都是这么从信心入过来的。信心怎么修啊？怎么经历啊？非常坎坷，跟大家讲苦不堪言啊。我们一开始呢很欢喜雀跃，比如说信心有，从开始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入法性，这个很爽的。怎么个爽呢？入法嘛，就入到佛法的因缘中来了，哎，感觉不错，接触到三宝因缘，到道场呀也罢，或者说反正就是说这个产生了兴趣啊，感觉良好，一下子觉得从这个完全不知情或者若即若离开始，最后慢慢的，哎，成长为一个很殊胜的三宝弟子，感觉良好，啊，在座的可能，这个居士同学还在这个法上，嗯，慢慢的啊，越来越入心，也不觉得学佛怪，啊，也不觉得是佛弟子而丢脸，也不迷信，慢慢的受三规五戒，这样入门，这个就叫入法性啊，啊，当然诸位已经上了这个入法位的了。不在话下，实际上世间滚滚红尘里面能入到这个法的又有几人呢？入法性入来以后啊，就慢慢要修什么叫鬼持性，鬼生物节认识自性，自性就是那个法的意思。什么叫鬼持性呢？有了仪式感了，你比如说居士三规五戒，哎呦，一穿海青啊，出家师父三坛大戒，这个比丘威仪相具足了，有了仪式感，依着这个法轨来建立弟子相，也建立弟子相。当然也有了一些功课啊，慢慢的能够住持或者护持道场来共修， 俗随着僧师傅们善知识同修去参访呀、朝拜呀，这不是现在特热门的事吗？在微信上常看见这个居士同修吗？今天在普陀，明天在五台，后天去峨眉，完了之后又九华，啊，拍啪啪拍好多，简直俨然就已经彻底快成佛了，啊。那么礼仪也不缺，啊，只能算一种初级的法喜充满吧。我们再说俗一点，就是满口佛言佛语，啊，这现在这些很多。但是我告诉诸位啊，这个鬼痴性的阶段还经不起挫折，还受不了气，或者有一些好的受用或者感应呢，就没完没了的向外说，好向外说，兜不住，啊，貌似已经这个弘法护教的热情非常高涨，仅此而已了，这叫鬼痴性。啊，这些性呢，只能算是什么呢？叫做我们如果用这个天台教下的这个判断一下，叫做生灭性法，生灭性的性啊，慢慢开始要从什么呀？心地性，就入这个无生性了。无生法人，无生性。什么叫心地性呢？你确实要从感性开始趋向于理性了。也是要较为深入的去学习一下教法教义，至少我们讲到要有点知见。什么叫知见呢？再说俗一点，就是你够自己用。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说一道道理，可是一出状况你就辨别不清楚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什么是法佛法，什么是非佛法，搞不清楚啊。所以说这样的话，树是这个善根，那么境界现前的时候，您能够如理的作意，对于解脱生死也有了自己深度的认识，不是只关注自己这个现世的利益，对于自己也罢，对于众生的生命的价值意义，哎，你有思索，有反思。特别是在这个时间段，如果有适合的外境，不管是顺境也罢，逆境也罢，不断的碰撞引发，让你在深深的在心底里面开始认真的仔细的面对自己的学修佛法的状况，有知见啊，这个叫心地性。心地性到这个地步还不算，还开始要进入什么叫无量性，就是要开始要建立安忍性。什么叫做安忍性呢？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呀，等于说你已经攒了点钱了啊，已经攒了点钱了，开始看你自己的消费水平了，要花了啊。那么有可能这种到这个安忍性的这个行者地步，一切的顺境开始就减少，一切的逆境开始显现，就是等于说菩萨盯上你了，菩萨盯上你了啊。那你每天就是面对的有可能真的是开始要磨练了啊。山穷水尽疑无路，而且没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就只能越来越山穷水尽疑无路，而且还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就这样一步步的逼迫，让你动真格的修，让你这个步步高升啊。在这个时候你看你还敢不敢信佛法，什么感应都没有，只有苦啊，一招比一招绝，就是天天在你撒这个伤口上撒盐，或者硬生生的放鸽子，就这样，就看你敢不敢跟娑婆世界绝缘。所有带来的痛苦痛呀，全部都要反映到你信还是不信上来，就只有这个法啊。每天你都在自己的这种信还是不信的这种里边来较量，每天都在这样的境界中不断的兼顾对三宝对佛法的信心，而且越挫越勇，这个就叫做安忍不退，安忍性啊，这就叫无量性，就是各种方法都要让你体现的看你看，哎，最后能够真的这么经过这样的加持，那么意外的收获就出来了。什么样呢？你会心地清明，境界提升，悟性增加，定力从容，就是一切的因缘中你慢慢的就哎很笃定，充满智慧，灵气十足了，这个叫不可说性。什么叫做不可说呢？就是无需多言了，无需多言，与道相伴， 这个时候真的是恭喜诸位同修，这个时候你才算成活成个道人了，啊，真的是活成一个道人了，啊，就是说，佛教也罢，佛菩萨的这种功德、这种加倍、教理行果次第啊，就是在你的身心中已经浑然天成了，自带气质了，不需要多言了，就是已经有了天然之性了。这个就叫做不可说性啊，天然之性。特别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心地法、自性法啊，乃至说极乐世界的庄严法，你都无碍，完全无碍。说心说性说因说果说相，这个说本说末等等，这一切你就全部都离不开大乘一切现前的信心，这才叫无量性。那你既然说修到这个无量性了，已经必定如此嘛？我们刚才讲到了，本来如此，必定如此，何须多言呢？你信就信，你要你意就不堪了呀。就是说，你说不信吧，已经欲罢不能了；你说到处去说吧，人家谁都知道，就知己难对，知己难寻，就这样。信道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叫做什么呢？叫做不可得性。如果配教下，叫无作性。什么叫不可得性呢？就是到这个地步你还说什么性不性，谁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你能说不性，性不性都由着你吗？性也不可得，不性也不可得，因为一直本来就是这样的，你还去说什么性和不性呢？你要在性和不性下见有见无，见是见非，好了，没门了，不在这个上面再去论了。也就是说，不要再去多此一举，无需多言了，这就叫不可得性。就是你再说性不性的时候，就根本没用了，没用了，就是就这样了，啊，这就是说从表到里，从身到心，从浅至深，从染到净，整个这个性圆满的过程就叫做大乘起性，就看你敢能不能性，大乘起性，啊。哎呀，所以说大乘起性啊，我跟诸位讲，真的是起性，起性，起来的起啊。什么叫大乘起性？就启动我们开启，这就叫自觉啊。大乘起性什么起啊？期望的起，期性，就期待有缘都能够入此性，都能够成就认证这个性，这就叫觉他，自觉觉他，起性啊，自觉开启的起，启动的起，期性期望的期，期待有缘皆能够入此性，啊，这叫大乘起性。大乘起性叫奇性，就是奇怪的奇了。只有奇人才能信这个奇法，只有奇法才能成就这个奇行，奇人奇行，这样的一个性的过程才，我们才能够把它说成为大乘起性的起性。当然我们也可以反争一下，说为什么这里还要说起性说起呢？刚才讲了一切法不是本来具足，一切法平等不生不灭，难道又说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为什么要在这说起呢？啊，这个欧益大师在这上面啊讲的特别妙啊。欧益大师著大乘起性论确实是别具一格，畅快淋漓。他说如果说从平等法性上来讲，确实没有什么起不起，没有什么起不起，一切都是现成平等的，但是因为众生就迷了这个平等，迷了这个平等就起无量的怀疑和颠倒呀。大家要知道这个怀疑法啊，性这个心锁，学过白法都知道性和疑都是一个心锁法呀。心锁法是什么呀？与心相应呀，依心而起呀，细数与心呀，就是从我们心王本来这个清净就动了这个念了。那么性心锁就是信心的这个能量呀，它是非常大的，就是自己能够澄清，也能够澄清其他的心所烦恼，也能够让其他的就是像清水珠一样能够自清清它，信心的力量很大。但是怀疑的力量也很大，诸位要知道所有的烦恼法染着法在白法里面啊，都只有别相。什么叫做别相？就是说他只能把自己弄得很糟糕染污， 只有这个怀疑心所，他不但把自己弄得糟糕染污，他还能把其他的心所能够什么让他浑浊。这就是怀疑的力量。所以怀疑的力量有多大，反过来信心的能量就有多足。所以欧益大师说，如果说平等性来讲没有什么起性不起性，但是众生现在迷了呀，迷了就很麻烦，在这个疑惑颠倒中就好像水结成冰了一样，水结成冰。那么为了把这个颠倒再给颠倒过来，所以才要起什么呀，它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圆常之性，圆满的圆，大乘常住三宝的常，圆常之性，就是好比说把冰还让它成水，这叫圆常之性啊。所以这祖师们用词多么精准。但是他说为什么要讲这个起呢，迷雾虽然有别啊，迷雾有别，但是本性没有动，本性没有动，所以不能称之为这个起性的，这个我们在讲起性论啊，这个起啊不要用寻常思维去看待它，它不是一个什么呀启动的起。刚才我们讲了回转意、回归意、无漏意，你往这里回，它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哎呀真的突然间一股劲儿卯足了起来了，它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虽然本性不动不增不减，但是因为迷雾啊，它在相上还是该迷就迷，该悟就悟，它必须要确定借这个因缘来启动这个还原之门，还本来面目之门，所以又说起性啊。所以你一定要去悟的话，就是起而不起，不起而起，我们常听这种话，但是大家知道不是戏论，它真的就是这样，起而不起，起性啊，起而不起。诸位也知道此时此刻就是这样子，你就在认识体悟就是这样子的时候，你才能认识到什么叫起而不起，不起而起，这只能用心体悟，不能说啊。所以说以这部论点来看，你说虽然说起性论吧，可是它从头到尾依然是本自真心呀，所以说你说它起吗？不起。那么依着本自真心啊，你说它不起吧，它依本自真心，它的妙用在其中了，它不动，它又起了啊。就好比一个什么呢，就好比欧益大师说到说灯有照的功能，灯有照的功能，那你说它到底有没有照呢，它确实是照了，但是虽然照了别人还照与灯而自亮，灯夸的一下自己就亮了，你说它照吗，它没有照，它就是亮了，哪里有要去照呀，你说它没有照吧，它确实让所有的物件都照亮，这就叫做自性起性，还性自性，就叫性起法门，叫起性论。性起啊，不是刻意有为做作而起啊，叫性起，确实是妙啊，实在是百千万劫难思议的微妙法啊。大乘起性，那么我们再讲到论啊，要讲到这个论，假借着这个我来讲，有菩萨来造，还有菩萨来翻译，大家来听，反反复复的这样说来说去，思来想去，悟来悟去，那么从中可以建立什么呀，正知见，正理，就叫论，就叫论啊。借着这个问答听闻的因缘，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因缘，那么剖析法义，一丝一毫的念念就断除我们心里的疑烦恼疑心所，生我们心里的性本能性心所，那这样的话开始教理修行，让大家能够得决定的功德，就叫做论啊，这个就叫论，论点。当然论呢、啊、它也有决定的功德，论我们常学习经论呀、啊、它有教决定功德，行决定功德，理决定功德，这是论的功德。你不要以为说啊，学这么一部论好像有的人也会认这样的一种见解啊，有一种偏见，就是说哎，说如来说了那么多经，对吧，那菩萨造论，后来还有祖师爷们又造什么书呀、注释呀等等，这些说都不是为了讲经的本意吗，对吧，那既然让开示众生得悟入，就功劳就大了，但是佛说的经已经非常明显了，说你做那么多论干什么呢，我们也会有人也会跟着这么说 啊，说哎呀，经就是一定要以这个经为本啊，注论的话反而给他注释成了一种这个毁斥，啊，就是说本来还听明白了，这弄不清楚，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有了是非了，啊，就是你写那么多干什么？啊，当然祖师们也说了，说你真正的能够依经而悟入，就像《金刚经》。你一念心误入进去了，那那么多金刚经的注释，心经也是，就不要看了，确实就会害事了，啊！但是你现在能不能真的入进去了？害怕有的人他怎么样，没有入到那个根本法，而且又自己心又鲁莽，对于经文呢，本来是甚深法义，他做浅解，这就麻烦了。做浅解，粗浅的就很浅的见解，这个就。那么就一定要什么呢？要看论，要看论注释，祖师菩萨的注释啊。那这个祖师就讲过的，它里面有失有得，失的吧，心会生两种病，一种是懒，一种是狂，就是不喜欢学论的人。为什么？懒的话，他就是说他根本不想深入法义，也不想非常微细的去思维法义，他就图省事儿，方便。啊，害怕劳自己的心力，说哎呀念经就好了，实际上经根本没有通透，又不去学习论啊。什么叫做狂呢？有一种人为什么不学论，他认为这是不是佛说的，虽然是古大德说的，他根本看不起古大德。现在有人讲一讲嘛，他觉得现在的人都不在话下，根本讲不讲的都错了，就这样一种人，然后自己放置自己的心里怎么想的，就信口开河就这么说，只知道自己才是专家，这一类人都要不得。我们学习论呀，都是要这样才能够体悟到菩萨造论的苦口婆心，他有功德啊。你比如说我们借论点的语言文字，你看刚才我们就大成起性，包括我们讲论，你也里面有内涵的，就可以对治我们的邪见执着啊，显示他的真实教义，而且让我们有能力分别修行正道的这个情状，劝大家修行，这就叫教决定的功德，让我们对教法有了决定的信心信解啊。那么如果我们依文思而修，从世界的这个色心诸法，也就是物质世界、心理思维等等这一切上，妄想都慢慢不能够成就。什么叫妄想不能成就？因为你真理熏习的越来越清晰了呀，那么当下的妄想烦恼打起来的时候，它的力量越来越弱，不能成就了。那么佛法正当现前的时候，这就叫行决定功德，这也是论的第二种功德，行决定功德啊。假如果我们依着这个真理，依着教，依着行，一念相应到这个真如法性的法境呢，一念相应了，就可以顿断无明根本啊。这就是有时我们说哎呀，听着听着，学着学着，看着看着，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就好像又悟了到一个更明白清楚的这个法理或者一种境界吧，这就叫理决定功德，这都是我们学习论的功德。所以说从论的功德而起究竟圆满之性，就叫大乘起性论啊。我们今天就是讲这个论，不管是佛说经、菩萨道造论，都是为这个大事因缘啊。你看《法华经》里面不讲到了吗？说佛法就像一语普论一样，哎，小根小茎的三草二木你都能够吸收这个水分，就看你的能量有多少，受用不同。但是能润的这个法语呢，它是一味，也就表明经和论都是一味的啊。我们祖师面讲到说经论如蜜啊，就像蜂蜜一样，这个蜂蜜你说它里外哪甜哪不甜吗？都一样甜，中间也甜，边上也甜啊。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这就是经论的内涵和对于我们殊胜的这个这种圣言文思啊。当然呢也是皆归第一，就是要让我们入佛之见。所谓的大乘起性论，它的功德也意在于此。好，那好，今天呢时间到了啊，那诸位听直播的，请大家在各自的因缘中合掌回向啊。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迷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随喜大家的文法功德啊，我们下次再见。